段时间没有来青崇了，所以我不知道站上面还是站下面好。对，所以呀，啊，我还在等人家来报告，所以对，所以感谢主能够今天在这边一起来啊思考神的话哈。那其实我刚刚早上在华语堂那边哈，原谅我今天的西装外套没有穿上。对，我看到 Kerry， 我很想把我里面那个无袖内衣也把它弄出来，但是对，这样可能不太好看，所以呀，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来这边一起用轻松的心情啊。我觉得每次在青崇分享，我都感觉很自在哈，不会觉得有压力哈。对，希望对这个啊，大家也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欢迎你。主啊，求你今天使用孩子要分享的信息，主啊，来触动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式，用不一样的角度，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敏锐与圣灵工作的心。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孩子，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愿意谦卑也愿意受教。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求主你捆绑所有撒旦魔鬼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的心来淡淡归向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唯一来到教会敬拜的目的。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敬拜，借着信息，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来遇见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啊要来思考啊的信息的主题哈啊，是在使徒行传的3:1-10。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月在教会当中的这个 QT 的主题哈啊，是在讲哪里？使徒行传嘛，对不对？好，考大家一下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其实这个不是 这段的今天的这个 QT 的这个啊进度，但是我用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啊重新的思考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啊提醒也好，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的启示也好，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请在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门的店门口，让他好像进店的人讨饭。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将要进店，就向他们讨饭。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希望从他们得些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壮有力，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 连走带跳赞美神。同他们进入殿中，群众看见他一边走一边赞美神，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每门口讨饭的，就因所经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不已。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所描写的故事，我想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彼得及约翰在圣殿旁医好那个瘸腿人的故事。我想可能有些人不下听过这个故事上百次都有可能，像我是从台湾来的，以前我们还有以前在主日学都有听过这首歌，叫做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有听过这条诗歌的举手？有听过哈？对，大概都有听过，所以你们的年纪大概跟舅舅是差不多的了哈。对不起，吃他豆腐一下。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段，希望大家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如果圣经的经文是神的话语，那我们应该每一次看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是吗？在开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在罗马天主教，他们奉彼得 是第一位的这个主教，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教皇。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教会的势力已经达到一个顶峰。那有一次呢，听说有一名 著名的神学家啊，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但是听说是亚奎纳哈，亚奎纳就是他到教廷去觐见啊教皇。当时的教皇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在数点一笔很大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有读过教会历史，甚至西方的历史，就知道早期的西方的社会，甚至教会是政教合一，好，那有这个赎罪券的这个，不单如此，反正教会就是教廷就变得非常有钱。所以当这个教皇看到这个神学家来觐见他的时候，他就很有感触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某某人啊，教会终于不用再像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这种的话。”但是这位神学家他反而回答教皇说：“教皇，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很可惜，教会今天也没有办法像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样的话。”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的三章一到十节，这段故事在描写什么？当彼得医治这个圣经所提到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对应着当时在圣殿里面外面这些走来走去的信徒，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形容词来形容，那就是目瞪口呆来形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第九到第十节经文描写什么？他说群众看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赞美神，这些人就认出这个瘸子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每门口讨饭的，就因所经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不已。弟兄姐妹，当这个月我们一起来思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尝试着回答使徒行传的中心点是什么？是保罗吗？是彼得吗？哦，我们有一个中心点是圣灵。好，所以你可能有人听过使徒行传又叫做什么？圣灵行传。哦，大概有人听过。哦，所以不但如此， 我想 这段、我不知道在清楚，但是教会 这一个月当中几个礼拜我们都讲到圣灵，甚至这个圣灵所带来的能力。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不久之前，他都在跟门徒说什么？你还记得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是不是有花一段时间跟门徒做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在跟门徒讲到神国度的事，讲到圣灵。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听完耶稣所讲的话，这是耶稣本身讲的话哦，还不是使徒哦，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反问耶稣什么？他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这个是新译本的版本。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和合本的译本。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以色列复国吗？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就算一开始耶稣他自己本身很清楚的来向门徒解释圣灵，来解释神国度的事，但是门徒问的重点仍然跟什么有关？跟世界上的事情有关。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从这句：“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新译本说：“你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我们看到门徒仍然不了解耶稣所说的，但是自从他们开始受圣灵之后，我们看到从第三章事情开始有一点转变。在这一章，也就是第三章，作者路加所描写的是，当门徒领受圣灵之后， 他们所行的第一件神迹。然后接下来那一章，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在这当中所描写，第四章是门徒第一次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自己去面对逼迫。所以我今天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与分享，这也是我们最近在教会一直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叙事的查经。我跟大家分享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教各位做什么，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希望借着我的分享呢，是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经文，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在这边我也祈求圣灵可以跟各位启示，让各位有重新可以去认识，甚至去重新的去了解经文，以致像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或许可以跟这段经文更有连结，我们有更多的经历，以至于周遭的人就像圣经所描写，会因着我们的改变满心稀奇惊讶不已，不仅仅是这样子，然后将荣耀能够归给神，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从第一节这个时候开始，在圣经里面，如果有圣经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读神的话，是吗？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等一下我也会打，但是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在下午三点，新一本是说祷告的时辰，下午三点，在这个地方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上到圣殿去，这也是下午圣殿在献祭的时间。如果弟兄姐妹你们不太明白犹太人的传统，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天要祷告三次，这三次首先是在清晨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下午三点左右，最后一次是在天快黑黄昏的时候。那早上下午还有黄昏的祷告的时间，它只是跟圣殿献祭的时间是一样的。那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聚焦在这个圣殿外面，圣经记载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主角，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我们看到其实他在整个故事当中，如果彼得没有医治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根本我们看不到的人。我们常常在外面看到一些 homeless， 是吗？不管是他身体有残疾的还是身体没有残疾的，我想很少人会用正眼去看他。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看不到的人，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没有能力自己可以走，所以在当时也很可能被其他人看作是他没有能力可以敬拜神的人。我们要了解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文化背景，那个地方他们都是犹太人，就是去敬拜神的人，所以只要有一个没有失能的人，他是没有能力可以敬拜神的人。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瘸腿的人，他身体很软弱，他站不起来，他没有办法自己行走，他要被人扛来扛去，所以呢他有很大的需要。那他的期待是从这些来来往往出出入从圣殿旁边出的人当中，也许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也许是这些人有爱心可以怜悯他给他金钱。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生来就是瘸腿人的他的身份，若是我们明白早期犹太人对这种身体有障碍这样的人的态度，我想你大概知道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可以跟一般人一样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去献祭，所以很有可能他不单单只是外表是瘸腿的，也许他自己对自己已经放弃，他也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说彼得和约翰竟然可以带给他这么大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他的脚可以得到完全的帮助，这个脚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那这个礼物是大大的超过他原本心里所想那个金钱可以带来的帮助。那这个礼物带给这个瘸腿的人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个生出来就是瘸腿的人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人可以代表是什么？是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他们或许听过福音，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他们无法活出 神在他们身上原本那个很美好的计划。所以他就像这个瘸腿一样，就算他们离着教会很近，离着圣殿很近，但是他们不会进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那这些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心里面只想的是金是银，就是一切属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需要有人去能够帮助他们，虽然他们有时候好像离神的殿很近，不是太远，但是如果没有人能够去帮助他们，向他们介绍耶稣，这些人仍然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去。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除了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吗？也就是我跟你，可能在座的你会说，怎么说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是生来瘸腿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在座当中有些人我们来到教会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如果问他说，你有体会到，你去教会里面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同在，他会跟你说有啊，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他可能想说，这个神啊，我好像摸不到，这个神我也好像看不到。我有一次女儿问我，我们在祷告，我女儿问我说，爸爸，你真的听得到神的声音吗？我说，哎呦，他怎么问我这个问题？这不是考牧的时候才要问的问题吗？他问我说，爸爸，你真的听得到神的声音吗？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来到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说有神，但是我们好像经历不到，我们好像也看不到。这个人，我们心里想说，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扛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摸到属灵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感受到这些人所说那个神国度的奇妙，在那里我可以经历耶稣，就是在耶稣里面那个永流不停的活水，我好想要经历那个耶稣有的那个平安跟喜乐。但是就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一样，这个瘸腿的人能够唯一连接的是谁？就是扛他去教会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的人，就是你跟我。虽然他每天有时也常常被人刚去教会，被请去教会，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进去。他看到教会很漂亮，他也听到来往的人在那边讨论神属灵的美好，但是这些事情好像就是跟他没有关系。他心里面很想要得到，他很想要得着，但是他却得不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前面所说的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就是跛脚的人，代表什么？他代表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得到改变，虽然他心里想，但是他很软弱，他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不会记载一些与我们没有关的事情，圣经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多的，以至于神的话一定借着圣经跟我们的生命有连结。让我们再思考一下，这段经文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在我还没有被神改变以前，我现在还在被神改变当中，我就像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我把我的那个症状说给大家看看，看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跟我的症状有点类似的哈。我还记得我曾经下决心说，我要去早起，我要来亲近神，早起我要可以读圣经，我可以灵修，我可以祷告，因为早上是最安静的时间，是最没有干扰的时间，不是吗？但是我对我自己说，哎，这么早我起不来，为什么？因为我晚上睡得很晚。我还记得我有一次下定决心说，我礼拜天要早起，我要参加主日学，我要参加我们的科长老上的圣经真好吃的这个主日学。但是我自己想，哎，这么早起来我精神没有办法集中， 算了，我还是集中精神，待会听孙传道讲道好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下定决心说我要去教会参加那个周三的祷告会，但是每当下班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已经上班我好累，我已经累了一天了，我在家里面我祷告也行吗？我还曾经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参加教会的团契，我要去参加小组，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团契那个人我不太喜欢，我还是主我跟你亲近就好了。所以有几年我来到教会，我真的每个礼拜天都来，但是我只来礼拜天，我也没有团契的生活，我也没有参加教会的服事，甚至我从来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甚至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想在座有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我们读到硕士甚至读到博士，我们常常看到很常常去 research， 我们看很多的报章杂志，我们看到查很多网络上的资料，我们喜欢去探索知识，我们甚至有些年轻人我知道你们通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但是过去的我愿意这样子去 research， 我很喜欢去寻找知识，但是我的圣经我没有翻开过几次，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新约。弟兄姐妹，这可能很好笑，但是我的心里面有很多软弱，好几次我说主啊，我要原谅那个曾经得罪过我的人，但是我的心里仍然是放不下，心里想说哪有这么简单，我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但是我仍然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自己做主，或者是我对很多的事情我在埋怨，我不满，甚至我常常为这些事情挂心忧虑烦恼。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障碍，我们好手好脚，但是很有可能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你的心是有障碍的。我们想要改变，你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但是我们想要脱离这种障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想要改变。有多少人还记得你今年1月1号做的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有多少人有做 Resolution 的？我想人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新，因为故事看到有了更新之后就有医治。刚才我们聚焦在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没有金银但是只有耶稣的门徒。当那一天这个生出来就是瘸腿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又开始要来到圣殿旁边要来乞讨的时候，他看见谁？他看见彼得跟约翰走来的。这个瘸腿的人心里想说，啊，这个彼得跟约翰就好像这些每天出入圣殿的人一样，多多少少会施舍一些金钱给他。但是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当彼得和约翰，首先他定睛看着这个瘸腿的人，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看我们，很有意思哦，彼得说你看我们。在这边我查过，彼得是用一个命令，是这个你看我们是一个命令，是口气的一种口气。我在想很可能这个瘸腿的人他常常在乞讨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反正啊，今天来我不自知。但是彼得提醒他说你看我们，彼得命令这个瘸腿的人要留意什么事？留意将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我想请问各位，你有没有特别花心思去留意？刚才我们 Alice 在带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在讲台的信息当中，还是说我们在完毕之后，我们弟兄姐妹在吃饭交通分享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有去留意，我们有去体会，我们有去感受 到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特别的去留意去聆听神的声音？还是你有特别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去体会，我们去敏锐于圣灵的工作，还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来聚会，甚至你来教会服事，你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而不自知？弟兄姐妹，我举个例来讲，有没有人在做谢饭祷告后以后再做一次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吃饭前会祷告吗？有没有祷告完以后突然忘记我刚才有没有祷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人的软弱。弟兄姐妹，当你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而不自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注意。我不是说来到教会不好，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情不好，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主，他是活水的江河，我们常常在唱诗歌，在他里面有一股一直涌流出来的活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这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每一次来到教会，应该每个礼拜五来到团契，礼拜六来到团契，当我们愿意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亲近主的时候都会有得着的，是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去想过，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得着，或者是我们没有这种的渴望去得着，是不是我们要重新的思考，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哪里需要再被调整，需要再一次的定睛，要敏锐于圣灵的工作的上面。在这段经文当中，当彼得对这个瘸腿的人说，你看我们，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瘸腿他做了什么事。瘸腿，这个瘸腿他就留意看他们，看看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什么。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也来思考一下，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们的心里是否有在想，今天我来到教会当中，我可以得到什么？你是否有想过，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要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你要得到什么？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想得到，看看今天的中午的便当的样式是什么。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弟兄姐妹，我们看，当彼得对这个瘸腿人说这句，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这整段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刚刚前面讲到，不论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期待，我要说这句金银我都没有，反而是基督徒一种很好的祝福。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的心中只有金和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属天的祝福。如果你认识我，在我还没有被神呼召全职侍奉以前，我开过公司，我也上过班，我也在台湾在非盈利这种 NGO 的非盈利事业的机构里面我服务过，我绝对知道这句话的道理，就是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所以我绝对不是在唱高调，但是我自己知道，当我有钱的时候，我的眼睛绝对不会留意在属天的事上面。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经文，当彼得说这句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们来想看看这句话，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弟兄姐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凭着什么说他能够把 他所有的 给人呢？如果他有，他有东西，他又怎么能够说他什么都没有呢？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他是凭着什么说他还有所有的？我不是在绕口令哈，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可见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所指的那个所有的，跟这个世界上所指的那个所有的是不一样的。那彼得说的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也跟世上所指的那个什么都没有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有时候在上面分享，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在做 presentation，我讲完以后下面鸦雀无声。我现在是讲中文嘛，对哈，所以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上面分享下面没有反应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哈。当彼得对他说，对这个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时候，各位我们想想看，这个乞丐他怎么想，他心里怎么想？他绝对很失望嘛，我本来就是要来这边乞讨的，我本来就是要这边要钱给施舍的。那个时候的乞丐，对他来讲，金银是不是他最需要的？当然是他最需要了，是他能够生存的。但是彼得知道他心里所想，他马上接着下去说什么？他要给这个乞丐他一切所有的。弟兄姐妹，彼得一切所有的是什么？彼得一切所有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单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在这里我看到圣灵绝对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在今天读这段经文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所有的，到底我们那个所有的应该是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应该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阻挡我们，就像这个瘸腿人一样，去看到神，去经历神？是什么东西去阻挡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如果大家你还记得，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还记得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还有当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彼得有几次不认主？是啊，然后门徒是不是也四散了？甚至门徒回到哪里？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打鱼去了。前面有提到，就算耶稣他亲自，他本人向着这些门徒来解释圣灵，解释神国度的事情，但是门徒仍然不明白，他们不了解，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你可以看，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什么是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这些常常在想世界上的事情的人。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边讲到这个预言，这边讲到这个异象，讲到这个异梦，代表什么？它是代表神的心意，是跟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是有关联的，它是跟传福音，是跟做门徒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看你的周报上面的主题，这个不是教会的主题，这是神的使命，他的托付我们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今年开始在全教会全时间服事的时候，上帝有恩待我服事许多跟我父母年纪差不多，或者是跟 我年纪、跟我父母亲年纪更大一点的这些长辈们。我想特别是在青崇，我们会看到很像这些、教会有这些叔叔伯伯们顶着，教会有这个我们的 Blanton 长老，有我们的将长老，有我们的这个大人牧师顶着，可能我们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什么？他没有只说要使用老年人，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不管你几岁，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你现在的身份如何，不管你现在的健康情形如何，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有能力，只要你还活着，上帝都要使用你，上帝都要使用你，好不好？你跟你左右的人说，上帝要使用你，好不好？我们来彼此的勉励，上帝要使用你，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你们少年人要做异象，要做异梦。我不晓得，我是不太做梦的人哈。各位，你们的做的梦是什么梦？是中乐透的梦吗？就像那个 commercial 那个广告讲的，哦、，I got 什么多少钱？有没有？我知道有一些那个 California 那个 Bureau of Lottery 就是在做那个广告。你是做什么样的梦？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我要赚大钱吗？我要出人头地吗？还是你是梦到跟神的心意有关系的？上帝要用你，上帝要用你。弟兄姐妹，我要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就算当时的门徒他们不明白，但是我要说神的话语仍然在门徒的身上要成就，也要在你的身上要成就。阿们。不管你几岁，不管你现在是学生，神要用你。我们再继续看到，在《使徒行传》说，二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什么？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看到，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有能力了，他就不再害怕了。虽然他之前三次不认主，所以当彼得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就有圣灵的能力，他说出来的话是不是也大有能力？他一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圣经记载什么？当众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听了以后心里面觉得那个扎心，台语翻译这个扎心是很像闽南语上说被针刺到一样，被针扎到一样，原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扎心就是有一个东西尖尖的刺着你，使你再一次的被警醒起来。在第二章的最后，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很激动？如果你有，感谢主，你就像彼得一样，你已经得到一切，你已经有所有的东西了，不论你现在的状况如何。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要说当基督徒只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拥有所有的了。不管你富不富裕，不管你是贫困，不管你是健不健康，那都不要紧。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耶稣，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我要说你所有的东西不包括耶稣，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很原谅我这样说，你很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前面我有说过，我再说一次，当彼得对这个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在思考这句话，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他是凭着什么说他能够拿所有的给人呢？如果他有，他又怎么能够说他什么都没有呢？如果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凭着什么说他还有所有的呢？弟兄姐妹，可见彼得在这边说的这个所有的， 跟世界上所指的那个所有的是不一样的。彼得说的这个什么都没有，也跟这个世界上所指的这个什么都没有是不一样。我们看到今天在北美教会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有很大的可能我们金跟银都有，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什么，不看清自己，我们能够继续被神来使用。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很小的见证，我知道青虫，感谢主，你们在一两个礼拜之后有人要下到 El Cajon 去。我们在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一起牧师室的人，以诺也有跟我们去，还有大人牧师，我们去服侍那边的叙利亚的难民。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在家访的当中，我们都去看这些叙利亚的难民，常常我们在那边讲耶稣。一开始宝英牧师每次叫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 Jesus is the only way。 我每次他在那边讲 Jesus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毛毛的，我很怕突然有一个人啦啦啦啦就拿起枪来这样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可能电影看太多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一开始我很怕，我其实是讲说干嘛这么先一点建立关系嘛，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出去外面先建立关系嘛，不要一直那么快就切入重点。但是感谢主，圣灵就责备我，如果我们在那一天不讲耶稣基督，可能那一天就是我这一辈子当中会碰到他的机会。如果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不讲耶稣基督，我们要去那边做什么？感谢主，宝英牧师他就每一次的祷告就激励我，提醒我。不单单如此，我最近在服侍好几个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当中，我看到我们的长辈李基藏牧师，虽然他退休了，他每次在对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这些家庭的 member， 他也跟他讲说耶稣是 only way， 如果不靠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圣灵再一次的责备我，每一次他在讲耶稣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紧张。今天我要做这个见证，我一方面认罪，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不在碰到人的时候跟他讲耶稣基督，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吗？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耶稣。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去救一个人。最后我要用经历得到医治后的改变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彼得行的是一件神迹，是吗？他是靠着耶稣的名，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做的。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七节说，彼得拉着，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壮有力。我们看到彼得虽然有能力，但是彼得也有怜悯的爱心。这个瘸腿的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很久，他牵那个瘸腿的人的右手扶他起来，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圣经描写什么，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连走带跳赞美神，同他们进入到圣殿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一幅的画面？一个生出来就是瘸腿的人，一个从来没有机会站起来的人，一个人之前想说我永远要被人扛来扛去的人，一个只能在圣殿旁进都进不去，在旁边乞讨，他想说只有金钱才是他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人。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人他能够被医治以后，他就马上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连走带跳的赞美神，同他们进入到神的殿中。我们看到当瘸腿这个瘸腿可以起来行走以后，彼得就带着他进到圣殿。我相信这是瘸腿他第一次进到圣殿当中。这个原本生来就瘸腿的，他不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也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得到神完全医治的时候，这个人同时也得到神的救恩。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改变了许多人。第一个，他当然是看到改变这个医好这个瘸腿的人。我要说，如果你是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正在瘸腿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可能你心里想说，我要好好的读经，我要好好的祷告，我要来追求，但是主啊，我真的很软弱，我心里面有那个懒惰，我心里面有那个嫉妒，我心里面有一个骄傲，我心里面有那个贪心，我心里面有脾气不好，这些的软弱，我已经倒在这个地方很久，就像这个瘸腿的一样，我被这些罪，我被这些软弱捆绑，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爬起来。弟兄姐妹，你自己是否有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属灵软弱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依赖别人祷告，我们会依赖别人的意见，我们甚至依赖别人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很喜欢听别人分享，但是我们的信心却很软弱。你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做见证被主更新，他的生命带着祝福被上帝改变的时候，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他连走带跳的敬拜神。但是我看到我自己，我仍然软弱，我仍然活在那个无力的生活当中了没有？我要说，在第七节说，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刻强壮有力。感谢主，我们看到得医之后的改变是什么？他就马上就有能力。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如果圣灵正在动工，你有感觉到扎心，你有感动，你心里是否有想说，我要被耶稣基督来医治，我要有能力能够站起来，我要经历那个连走带跳赞美神的生命，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再想下个礼拜，不要想明天，就是今天。这是上帝的日子，是耶稣得胜的日子，是你能够得到圣灵能力再一次站起来的日子。我们看到第二个，当彼得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瘸腿人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牵那个瘸腿的人的右手将他扶起来。弟兄姐妹，你说也许我很软弱，但是我要说，你是否愿意去牵这些比你更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手？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接受圣灵，我们能够得到能力，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不要再看清自己，我们也不再留意世上的事情，我们更不要只注重自己的需要，我们也不要再看到自己的软弱。你说我愿意被神使用，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要被圣灵充满，我要领受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我要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说，为耶稣我要不一样，你是否愿意来回应神？弟兄姐妹，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要来，真的是来宣告，我们要来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像当初那些领受神的话而相信耶稣的那三千人，他问什么？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今天起我要大声的宣告，因为耶稣我们就不再瘸腿。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因为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有，从今天起因为耶稣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大转变，因为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麻烦同工可以帮我们放一下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特别我们在这个地方，主，我们来求主你恩待。主啊，今天你借着孩子的信息 主啊，在这个当中，主啊，你来对我们的亲从的弟兄姐妹来说话，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过去也许我们的属灵的软弱成为一种习惯，主，我们却不自知，主啊，或者是主，我们很像主，我们要改变，就像那个瘸子一样，主啊，他想进到那个圣殿的当中，他想看到那个被神经历的那种新的生命，但是主，我们自己太软弱，我们仍然在那个软弱当中，我们起不来。但是主，感谢你，我们有出路，我们有出路。主，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来得着那个新的生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过去对圣灵的看法是怎么样，也许你有误解，但是我要说的是，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看到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现象，圣经看到，我们从圣经记载看到，这些使徒他们过去是这么的软弱，他们不明白神国度的事情，但是主，自从你的圣灵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胆量了。我们看到那个彼得原本是一个捕鱼的，他的知识，他的那个能力就出来了。保罗也是一样，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你自己充满以后，他的生命整个大翻转。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圣灵的能力，主，我们的生命要不再一样，我们要起来。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若是有弟兄姐妹他愿意在你面前来做这样立志的时候，主，你的圣灵特别与他们同在，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愿意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站起来，你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如果今天这个信息对你来讲到感到扎心，我求圣灵不要消灭，主啊，这个弟兄姐妹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你说在今天我要被神来改变，我要靠着耶稣，我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弟兄姐妹，我愿意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我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我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有没有期待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得着什么？还是你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这样子？不是的，圣灵是一个更新，圣灵会带来改变，我们每一天来到教会当中都会得着能力，好不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愿意站起来的，我可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上帝都看见了。如果你愿意今天做决志，说我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我要再不一样，我已经厌倦了那个软弱无力的生命，好不好？我就请你在这个时候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全能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自己看到在座位上这些愿意在你面前决志的弟兄姐妹，主啊，这是他们的祷告。主，他说他们的心要归向你。主，他们说他们的生命不要再一样了。主，他们已经厌倦那种软弱无力的生命了。主啊，他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他要站起来的时候，主，你就因着他们所求所想的将那个能力加添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主啊，你赐能力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经历那个又跳又赞美神的生命出来。主啊，若是还有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不要放弃他们。主，他们也许今天还在软弱当中，但是主，你也听到他们的所求所想的。主啊，你帮助他们不再惧怕。主啊，能够靠着你的能力再次的被你更新，有那个复活得胜的生活。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你听到我们这些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你是爱我们的父，圣灵，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来更新我们，主啊，来复兴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眼光不再只专注到我们的软弱，专注到我们的需要。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所有的是耶稣基督。主，我们其他的都不要。主啊，求你挪去那些，主啊，阻拦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这些的心思意念。这是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